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曾经有一阵，同学大聚会成为时尚流行热度，离校失联 N 多年，再次重逢仍有说不出的亲切感。可当青涩朦胧的青春记忆被肆无忌惮的消费，暗戳戳的攀比悄然滋生出莫名的嫉恨，单纯的关系在被利用中变得复杂，那场青春无悔的大型回忆终变成时代的休止符。今天的人早已不再追求无悔的青春和无悔的人生，一边用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来调侃自己和别人，一边把放纵当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美其名曰就是为了将来回顾人生没有后悔的事。但人罔顾良知的后果，很可能是枉费心机，酿下终身后悔的祸患。比如那些为贪眼前利益而犯下大错，为逞一时之快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包括日常生活中因为快快的说、快快的生气发怒之后人际关系的破裂等等，都会让人想想就后悔不已。当然这个世上从来不做后悔事的人恐怕没有，可最重要的是悔了得改。如果一次次幡然悔悟之后就是不改，岂不错过一次次的机会？当年出卖耶稣的犹大事成之后，后悔到连出卖主的钱都丢掉不要了，可他并没有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那样悔改，而是不堪忍受良心的责备，选择去自杀。可竟有人认为他自杀的行为就是表明他有深刻的悔改。不，不是的，他的行为彻头彻尾地表明他既不爱主也不爱自己，对任何人的生命都没有敬畏之心。因为他明明知道人是上帝所造，生命是上帝所赐，人无权杀害生命，但他宁肯在悔恨中消灭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回转到上帝面前认自己的罪。他不仅出卖了主，还把自己的灵魂出让给了魔鬼。这种人在现实中其实有很多，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受到良心的责备，却仍在罪错中流连徘徊，不肯回头。他们即便知道有神，知道耶稣是救主，但为了滚滚红尘中既得的名利地位、钱财权势，甚至为了那么一点最终之乐，宁可浪费大好光阴，毁坏身体健康，乃至丢弃生命，也不愿谦卑地低下骄傲的头颅，接受主耶稣这份属天的生命礼物。其结局当然就跟犹大一样。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 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14章3到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就讲述了玛利亚她用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来去膏抹主耶稣的故事。马太和马可记载这件事是在最后的晚餐前两天发生的，但是约翰福音却把这件事情放在最后晚餐的一周前，就是刚好在耶稣光荣地进到耶路撒冷之前。这其实并不矛盾。我们要知道，福音书的作者介绍耶稣的生平，并不是完全按照事件所发生的准确日期和时序进行编排的。他们写作的目的呢，是要准确地传达耶稣的信息。玛利亚完全的奉献和犹大的叛变，这实在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为了突出这一点，就在玛利亚的故事后记载了犹大卖主。好，马可福音14章10到11节就讲述了犹大出卖主耶稣。犹大为什么会出卖主耶稣呢？犹大也像其他门徒一样，期望耶稣能够发动一次政治的叛乱，来推翻罗马政权。作为管钱的，犹大也像其他门徒一样，他深信自己能够在耶稣的新政府中占据重要位置。不过呢，玛利亚把一瓶价值相当于一年薪水的香膏浇在耶稣头上时，竟得到耶稣的称赞。当犹大出言表示不满时，却受到主耶稣的质问。犹大终于认识到耶稣他并没有政治野心，如果他继续地跟随主耶稣，那么就得不到金钱和地位了。于是他就把心一横，来去见祭司长，密谋要出卖耶稣，来换取宗教领袖的金钱和欢心。那么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也只是某些学者的推理和想象罢了，缺乏经文的理据。因为圣经对跟随耶稣3年的犹大为何卖主这个问题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但是我们应该引以为鉴，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来去负责任。好，马可福音14章12到21节就讲述了耶稣和门徒共度逾越节。主耶稣打发的那两个门徒是彼得和约翰，当时很多房子都有很大的阁楼，有时屋内和屋外也有楼梯。逾越节筵席的预备工作包括了摆设桌子、预备羊羔、无酵饼、酱料，还有其他过节的食品和饮料。要出卖耶稣的犹大也和其他门徒同席。犹大决意要出卖耶稣，但却虚伪地跟其他门徒共进晚餐。我们很容易会因为犹大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怒，或者是感到很震惊。不过呢，有些信徒一方面说要委身于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却在生活上否认主，这其实也是等同于出卖主耶稣。不顺服主是在否定主的爱，不信任主是在否定主的真理，拒绝主的权威是在否定主的神性。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言行一致呢？如果你言行不一，那么就要改变自己的心思了，以免犯下严重的错误。马可福音14章22到25节就讲述了主耶稣他设立圣餐。在这段经文中，马可福音记载了圣餐的起源。今天我们在主日敬拜中仍然守这个礼仪。耶稣和门徒一同分享筵席、唱诗歌、读圣经、祈祷。那么接着就是进行逾越节筵席中两个传统的部分了，就是掰饼和喝酒。 耶稣给饼和酒就赋予了新的意义，就是主的身体和宝血，以解释主耶稣将要在十字架上来成就的事的意义。好，现在主耶稣已经接近被抓的时刻了，主耶稣和门徒相聚的最后一段时间是一起吃逾越节晚餐。在其中，主耶稣曾经警告犹大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是对犹大的警告。犹大可以不必卖主，可是他听了之后就出门去做让自己悔恨不已的事。因为他行了这事，耶稣走向了受难之路。我们因主耶稣被卖、被钉死、复活升天，我们就得到救赎恩典。然后主耶稣在晚餐中就设立了圣餐，要我们以后借着圣餐可以来纪念他。好，马可福音14:26-31经文记载，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好，我们首先看到彼得向主耶稣来宣告他自己的忠诚，他是很诚心的，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软弱。那么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毛病，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软弱。心理学都没有办法完全帮助你，只有借着神的话语，你才能够看到你自己。神的话是你唯一的镜子。在现代社会里，很多人都被误导，以为基督徒心理分析师啊，好像能够念念咒语啊，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亲爱的朋友，没有人能知道人的内心深处，只有神的话可以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何等样的罪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知，那么就会明白，唯有真正了解神的话语，才能够靠着主的力量来战胜困难。如果我们的焦点不在神的话语上，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心理学家帮助人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那么会继续有更多的其他的问题，而那个人他的光景就比之前的要更加不好了。我们要很清楚地明白，唯有主耶稣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你不是先解决了问题才来到主的面前的，不是这样。你要先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才是那最重要、最伟大的医生。主耶稣才是最伟大的心理医生，唯有他能够了解我们。基督是那位独一的神，我要坚持重复这一点，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是非说不可的。那么实际上，只有神的话可以来医治我们，神他必亲自动工，我们只要是来到他的面前，把自己交托给他就可以了。也许我们过去有一个很悲惨的童年，其实我们都有很悲惨的过去，但是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有主可以来倚靠，这难道不好吗？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他复活之后要先往加利利去。主耶稣宣告自己将要复活，他告诉门徒羊群要被分散，但他在复活之后要来到加利利，主耶稣应许将会在那里和门徒们来去见面。但是西门彼得不希望这些事情来发生，他说即使众人都跌倒了，他是绝对不会跌倒的。彼得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主耶稣先告诉彼得将会发生的事，好让彼得知道主耶稣他知道一切。我亲爱的朋友，在这种时刻，主耶稣也会来这样的支持你的。在我们最绝望、最懦弱的时候，主耶稣他都跟我们同在。主耶稣他是一直跟彼得同在，那么今天主耶稣也必定和你我一直同在。好，马可福音14:32-34经文记载，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 克西马尼园应该是他们很熟悉常来的一个地方。克西马尼，它的意思就是榨油坊。克西马尼园大概是位于耶路撒冷城东，坐落在橄榄山的西山腰。园内有茂盛的橄榄林，克西马尼因为在那里榨橄榄油而得名。因为他们常来这里，所以犹大他是知道的。我们的主这几天没有在耶路撒冷来去过夜。耶稣和门徒来到克西马尼园，那么现在只剩下十一个门徒了。主耶稣把外围的八个门徒给留下，只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去祷告。从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来，主耶稣在园子里边经历了极痛苦的考验。就惊恐起来这几个字呢，应该以更加强烈的字眼来去表达才对。经常也说他很忧伤，意思就是他极其伤痛。主耶稣在这里所面临的灵里极大的煎熬，恐怕是胜过身体在十字架上所受到的痛苦。那么在园中，主耶稣是不是又面对那个试探者了呢？我想是的。那么事实上，我们只能够站在外围去旁观，园中有些奥秘的事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当人们唱着我愿跟随主到克西马尼的时候，我觉得太大胆，我不敢唱。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软弱，多容易跌倒，多么会犯错。我不敢跟主一起到园子里，我只敢站在旁边看他去祷告。主耶稣要我们来警醒祷告，免得落入试探。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马可福音》14:35-36经文记载，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马可福音记载说，主耶稣祷告希望让这个时候来过去。主耶稣他其实不是怕死，而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刻，也就是将世人的罪背负在自己身上的时刻，那种痛苦和折磨是常人所无法忍受的。哥林多后书5:21，保罗说，主耶稣替我们成为罪。马可把时候和杯列为同义词。希伯来书5:7-8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阿爸这个词在亚兰语中，它是对父亲的亲密的称呼，但是犹太人认为用阿爸来去称呼神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就不用这个称呼。主耶稣使用这个称呼却显得是极为自然，因为耶稣作为独生子，他跟父神是有最亲近的关系的。耶稣恳求神免去十字架的苦难，一方面证明了他所背负的十字架是极其沉重和痛苦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在神凡事都能的这个真理。只要从你的意思，表明耶稣对神他是完全顺服。主耶稣回到三个门徒所在的地方，马可福音14:37-38经文记载，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三个门徒都不警醒，他们都睡了。彼得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会否认主耶稣，他应该警醒祷告才对，但是他睡着了。那么今天我们想要避免落入试探的方式就是警醒祷告。而请注意，主耶稣他又回去重复刚才的祷告。马可福音14:39-40经文记载，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好，门徒还是在睡觉。门徒白天做了很多事，并且夜已经深了，大概是很疲倦了。 在危险即将临到的紧要关头，他们理应该是警醒的。在第31节，他们才刚刚发出誓言啊，说要和主耶稣同死，而且不会不认主的。那么现在他们就昏昏入睡了，这足以使他们感到羞愧，而且这也是暴露了他们属灵的无知和迟钝的。他们尚未体察到主耶稣他的痛苦，也尚未认识到当时是黑暗掌权的时候。门徒的入睡呢，也如实地证明了人肉体的软弱，因此主耶稣就督促他们要警醒。门徒无法解释他们的失败，我们从这里就学到一个功课，那就是不能够去信任肉体。好，马可福音14:41-42经文记载，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好，耶稣对门徒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并不是为了要迎接即将到来的试炼，让门徒解除身体的疲劳的意思。看到门徒睡觉，耶稣紧接着说，起来我们走吧。这句话分明是含有反问的意味，好像在问，你们还在睡觉安歇吗？好，马可福音14:43经文记载，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么现在仇敌来了，他们本来说不会在节期之间来抓人的，那么现在他们却这样来做了。马可福音14:44经文记载，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好，在这里就记录了最可耻的背叛，真是又下流又恶心。犹大他很清楚主耶稣的习惯，在这里休息，他就把敌人带到这里了。亲吻是爱和热情的表示，但是犹大却用来作为背叛主耶稣的记号，那么这就使得犹大的行为是更加的卑鄙可恨。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人性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主耶稣需要在人群中被指认出来。马可福音14:45经文记载，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好，我请你注意，犹大称耶稣为拉比，而没有称他为主。哥林多前书12:3保罗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马可福音14:46经文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这个记号就把主耶稣交在恶人手中了。主耶稣他谦卑自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西门彼得想救主耶稣来脱离他们的手。马可福音14:47-49经文记载，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如同拿强盗。耶稣以这个方式被捕，就成就了圣经的预言。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53:12他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主耶稣指出，这件事呢是要应验经上的预言。如果这些人相信圣经的话，就会迟疑，甚至改变主意，不去捉拿主耶稣了。好，马可福音14:50经文记载，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在约翰福音18:10经文告诉我们，彼得用刀把那个人的耳朵给削下来了。耳朵被削掉的人，他的名字叫做马勒古。西门彼得他是一个优秀的渔夫，但是用刀砍人，显然刀法不准。他本来是要砍那个人的脖子，结果却把人的耳朵给削掉了。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是应验经上的预言。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少年人发生了什么事。 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经文记载，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很多人都在猜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有人认为是约翰马可，四福音书中只有马可记载了这件事。马可为什么记录耶稣被捕的事件时加插了这段插曲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一个看法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马可本人。马可讲述一个少年人的故事，虽然是没有记下名字，但是为了强调当时所有人都背叛耶稣的事实，马可选择揭开自己羞愧的往事。麻布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它是指麻纱，在巴勒斯坦是非常贵重的，犹太人一般是用来裹尸体的，但是财主会用麻布做睡衣或者是外套，那么这也增加了少年人马可的可能性。马可福音的作者约翰马可，他是耶路撒冷富有的财主，在这个重要时刻曾经发誓要和主耶稣一块受死的众门徒都逃之夭夭了。尽管主耶稣恳求父神，倘若可行就免去他的死亡，并为这件事难过痛苦，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却坦然勇敢地来去面对一切。那么这就体现出了主耶稣他对父神的完全顺从。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常常说，假如人生可以重来，我就如何如何。似乎真的重新来过，我们就能避免去做那些令自己后悔的事似的。但其实，我们都并不了解自己。就像我们都会讨厌犹大，但如果不被神的灵光照，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其实曾经、现在甚或将来都可能会是犹大那种可怜又可憎的人。然而，人生最关键的不是我们有没有不认主，有没有卖过主，而是犯过很多罪，有辱上帝所造的人的形象的我们，要不要向神认罪并悔改，以致我们的生命能从内到外都不再一样。神给了犹大机会，更给了我们机会，就看我们自己要不要珍惜机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